我说一下我准备的内容。今天我想了想，因为之前大家都知道我主要是说做这个中西对比，我就想了一个主题，这个要不讲讲西方的历史，但是没讲透。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第一部传记体通史，它意味着什么？现在我再说说司马迁为什么要写《史记》，这个大家都知道的答案，我为什么还要说呢？因为它可能并不是像我们历史教科书上写的那么简单，大家都会说啊，因为他是这个子承父业，尊重了父亲的遗嘱。你们刚才读的内容不就是这个吗？所以不惜忍受宫刑，耗费毕生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他不是必须的。所谓的子承父业是要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才去做，他是有选择的。汉代的太史令不是一个世袭制的职位，对，他没必要说我爸爸是什么，我还要做什么工作。所以司马迁他不是天生就只能当太史令的。那话又说回来了，既然不是天生世袭的一个工作，为什么他还要做呢？这个今天的文章已经把答案告诉大家了，就是孟熙刚才读的那一段，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啊在位的第31年，有这么一件大事儿，就是去泰山封禅。这个封禅大家可能知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和典礼，在古代统治者应该是最出色的人才有理由去封禅，向上天做一个工作汇报。你看汉武帝他的这个公元前110年年号啊，他就改成了元封。元封的封就是封禅的意思，所以这个对他本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呢，这个封禅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仪式，它是一整套典礼，非常非常复杂。所以在泰山祭天之前，还要祭祀这种去祭祀无数的山川鬼神，比如说在之前是去嵩山，带了很多的这样的学术团队去参与天文祭祀各种有关的这筹备活动。司马迁的爸爸叫司马谈，也去了，作为仪式的学术顾问吧。因为他这个太史令的职务其实就是和天文有关的，这样的也是和祭祀有关的一个官职。所以司马谈对这个封禅啊、各种的主张啊、这个典礼的一些学术的建议，并没有被汉武帝采纳去说。然后呢，之后汉武帝说："那我不带你玩了，对吧？你说你的，我自己去泰山。"在嵩山之后呢？这个司马谈就调出了这个封禅的队伍，这他一想，哎，你看我这辈子就干这个事儿还没干好，所以就一急火攻心就生病了。据说这是个原因，还有一个是说他当时是已经身染重病。但无论什么原因吧，这个司马谈就把自己的儿子叫回来了，说这个可能也是父子最后一面了，就是我读的这一段，就开始讲大道理啊，说，哎。你要做两件事儿，第一呢是我是不让参加封禅了，你要追上皇帝的队伍参加泰山封禅。第二呢，你一定要写一部伟大的史书。这也是他在弥留之际啊，拽着孩子的手，就是千叮咛万嘱咐，算是托志吧，就是把自己未完成的心愿让儿子替他完成。你看这里他说了一句话，说："且夫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忠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天哪，这个高帽子戴的，就是说你不答应的答应。我翻译一下什么意思？说这个孝怎么定义呢？要从侍奉自己的双亲开始，爸爸妈妈，对，孝顺嘛，你要侍奉自己的长辈。然后其次呢，中间一层呢是侍奉自己的君主，对君主忠诚。最后呢，最高的级别的孝是什么？在社会上立足，扬名于后世，才能光耀门楣。这个是孝中最重要的。换句话说啊，就是说现在我已经不行了，这个临终的遗言，你在不在我身边无所谓。你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写一部让后世惊叹的史书。这个是对我们司马家最大的荣耀。话又说回来，如果大家看电视剧，人世间的话，应该对里面一句话还是有印象的，就是说这个孝啊分两种，一个是养口体，还有是养身心。养口体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把我爸妈伺候得好好的，不缺吃不缺穿，然后天天 开开心心陪在身边，这种叫养口体。还有叫养身心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能够做出一番成绩，我的这个在社会上的知名度和我的成绩呢，会给我这个家族带来荣誉感，我爸妈也会高兴，这叫养身心。所以就是两者也不分贵贱，但是可能子女们各有专长。现在司马迁他爹司马谈直接把这个事情上升到更高的一个层面上，就是说你的使命就是这个家族的荣耀，你一定要这个我们司马家写一部旷世之作，这个史记就是整个家族对你的寄托。你说这么大一个大山压在身上，要搁在谁在这个情况下都不好拒绝啊，这个命中注定的感觉是不是？所以这打着引号的道德绑架，在这样的情况下，司马迁是怎么回复的呢？说啊，这个父亲大人啊，我这个从小啊不是很聪明，说小子不敏，但是呢我一定会把父亲编撰历史的这个计划全部完成，不敢有丝毫的缺漏，就是已经表决心了，说这个事情没问题，交给我，我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情一定答应你把它完成好。这个在司马旦去世三年后呢，司马迁就接任了太史令，开始着手写史记。而且这里面他用了个词啊，叫时事金匮，说一下这个就是他之后是这个把写完的史记并没有马上献给汉武帝，而是呢给他藏到了这个一个洞穴里面，只有他的女儿的孩子儿子叫杨运，是他孙子外孙 外孙子知道，之后就是说等到盛世的时候明君再把它拿出来。所以时魁时事啊，就是说的这个意思，给他先藏起来流传后世，说我这个史记不是给现在人看的，是给之后的人来反思这段历史，受到后世的认可。行，那我就不多讲了，还是回到这个话题，封禅大典。封禅大典这个事情，其实司马旦在弥留之际啊，跟儿子说了这个孔子，就是说我想做孔子那样的人。孔子你看写了春秋对吧，但春秋啊到了这个据说是到了鲁哀公十四年的时候，打猎打了一只麒麟，然后就觉得是一个征兆，然后相传这个孔子做春秋就从此就写到这儿不写了。然后这个到了霍林之后呢，就基本上这一段历史啊就是各种战乱不定，然后等于说这四百多年的诸侯混战导致了史书的丢散呀，中间的这个中断呀，包括没有人去校对啊。现在到了汉朝呢，算是海内统一，然后明君贤主这样的话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实话实说，确实是，就是大家看春秋，孔子写春秋到这个汉武帝这四百多年间，没真的就没有新的史书来诞生，甚至连就是地方的这样的一个记录的话也是流失了，失传了一个状态。所以更加凸显了这个司马迁他的写史记的重要性。这个在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封禅大典的时候，其实也是写史记的最佳时机。为什么呢？他要记录一下自己的丰功伟绩啊，得有人把这个事情写下来啊。而且当时确实秦始皇当时说自己是得过三皇，功高武帝，但是实际上看大家汉武帝时的疆域面积已经远远超过了秦朝，所以说他在这样的一个不光是就是边境安定，而且是空前的这样的一个稳定的政治情况下，是最利于一个史官去记录历史的。司马旦是出生在汉文帝，司马迁是出生在汉景帝，而且这个文景之治也是把这个他们能够去出行安全出行去收集这样的资料，也是给他们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稳定的时代背景。你像司马迁去了那么多地方对吧，就是刚才孟熙说了，基本上大家想想能用腿去丈量的地方他都去了。他之所以能出行，首先是盛世，其次他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感，需要收集这样的资料，看第一手文献。所以他们在一个盛世的情况下启动了一个大型的工程，应该是一件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但是大家细想哈，我刚才说的都是说这些历史背景，汉武帝怎么怎么样，这个国家怎么怎么样，地域怎么怎么样，社会稳定性怎么怎么样。但实际从他们个人出发呢，你写一部作品真的就是因为时代大背景吗？其实也不是。咱们还要聊一聊司马迁的这个家世，这个家族传承感。虽然这个 太史令他不是一个世袭的，但是他们家确确实实是一直是和史官有渊源的。你像太史公自序，他还有大段描写自己家族历史的，就是说这个司马氏他本身就是在周王室的时候就是负责管理历史典籍的这样的一个官员，所以就等于说确实是家族有继承感的。而且在周朝的时候，大家知道史官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呀，历史它相当于人类社会的一个记忆呀，而史官就是掌管这个记忆或者是去编写这个记忆，它可以甚至你想带入一些主观情绪的话，这个历史就可能不是我们真正或者当时经历的历史了。所以掌管记录历史的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在书写非常不普及的年代，你这个司马家族是掌管着可以说记录国家存亡兴衰甚至人类记忆的这么一个大门的钥匙，多么重要的一个官职。但是后来呢，后来并没有像司马家族想象的一代传一代，实际上你发现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司马迁的祖宗祖辈们已经不再是史官了，就是已经是断层了这个工作。很多他的这个祖辈啊，你比如说他的八世祖叫司马错，就成了武将，是秦朝的大将，战功赫赫。然后他六世祖呢是秦朝名将白起的副手，参加了长平之战。然后四世祖呢叫司马昌，是秦代秦始皇的一个负责掌握这个打铁这种硬性武器资源战略储备的这么一个官员。三世祖叫司马无泽，然后是长安的市长，负责这个长安城的这个商业活动，咱们说可能是这个又从武从政从商。到了他们家的这个祖父一代叫司马喜，他的爵位叫五大夫，五大夫的话就相当于什么呢，汉朝的九级爵，基本上就等于说普通人奋斗最高的一个级别吧。所以整个司马家族起起落落，但是已经没有人写史了，到了司马谈这一代才重新开始了太史令这个工作。好处呢是它不像先秦，不像这个战国春秋战国之后的这个乱世，但是坏处呢它这个官员啊特别低，它就是咱们说的那种观测星象的，就天文官，它不是修订这个历史，不是它的主要业务了，已经等于说就是不光级别低，而且俸禄还少。包括司马迁他自己也说过，他就说哎呀，我啊不过就是被皇帝当成一个戏子来耍弄的这么一个太史令，和这个历史也没关系，也命令不了什么别人。所以看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司马谈对司马迁说，你看我们这个家族啊，历史回顾一下，我们史记的这个工作已经不断被边缘化了，家族的影响力是不断被削弱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再去重修祖辈的这样的一个荣誉感，把我们这个家族事业传承下来，这个担子放在司马迁的身上一下子就是千斤重啊。但是修史最大的问题，它不是说我能不能写，而是我一个人能搜集多少资料，对吧？不是说这个事情啊交给我，我有一个班组，所有人都负责一个部分，它是一个人的体力活，而且这个东西很需要钱，很烧钱，对吧？你要去各个地方收集材料，你的旅费哪里来，你收集这个东西你要搬运工的钱哪里来。所以想到这样的一个家族的事情的话，把一个小家放在一个大家一个历史环境下，真的可以想象司马迁他不得不写啊，这个事情就是真的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情，但是他既然做了就做好。你可以看到他写的这个史记，他不是说给哪个帝王将相，不是给汉武帝汉朝写的，他全都是凭着自己的这样的良心去写。所以他也并没有故意写表扬哪一个或者是贬损哪一个帝王将相，反倒是更具备了这样一家之言的真实感。这个是他为什么要写史记。其实司马谈没有参加这个封禅大典，对他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了，然后自己又命不久矣，只能把这个事情交给自己的儿子。但是司马迁也是觉得，既然我有这样的一个历史大的环境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家族的抱负，那我就主动承担一下这样的一个使命感。所以不单单是他的一个个人决定，更多的是从整个历史大环境和家族的角度去讲这个事情。 但是我就想，他是把这个基本上从30岁以后的后半辈子都贡献给一个事情。我不知道现在人有没有能想说我这辈子就做这件事情，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的。我觉得我不行，我应该是耐不住性子的。后来我就想，那有没有在世的司马迁呢，真的就做了这样和他同样的事情，编写了一部史书，或者是编写了一部这样的完整的，算是编纂的或者是主编了这样的一个古籍书目呢？确实有。我这里跟大家说一个人吧，这个是我看的一个纪录片，非常让我本人非常感动。他叫沈谢元，今年是98岁，在南京博物馆，说错了，南京图书馆。98岁，他是从1955年到现在一直就做一件事情，就是做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修订，非常浩大的一个工程，而且是很多古籍的研究工作者还有考古学家在做，但是很多人已经做古了，他98岁一直在继续完善这个整理完善。当时我看的这个视频记录的时候，他这个纪录片里说这个老人家都是手写的卡片，当时没有现在的电脑资料，而且为了完善的话，你要经常去收集一些古籍书目去查，就等于说真是进行人肉甄别，然后去整理，去校对，去修订，做了半个世纪，98岁，现在还在做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想想，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一件事情是怎样的一种体验，但是我看到这位老人就是非常开心的，觉得是他这辈子值得做的，找到了自己的生命意义，应该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那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标题吧，就是说西方的司马迁历史之父是谁呢？这个司马迁被称为中国的历史之父，那西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物呢？因为大家知道这个西方不是就是一个朝代修前朝历史，西方这个历史就更复杂了，对吧？很少统一过，一共可能就统一过两次，意义上的两次，但是这也是很短暂的时间，所以的话很难说，但是确实有这么一个人，而且这个历史这个词就是他发明的，他这本书就叫历史，所以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历史之父。他的名字叫希罗多德，是个希腊人，他比司马迁还要出生的时间还要早，他是公元前484年，司马迁应该是公元前145或者138，他这个也没有考证，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希罗多德，他这个人对西方的意义就是司马迁对于中国的意义，开创了历史学或者历史记录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我这里稍微说一下，对他的生平记录不多，但是他写的这本书是记录什么呢？是讲啊，这个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波斯帝国和希腊城邦之间的一个战争，这个战争他是用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争取事实还原，也没有，因为他本身其实是希腊人嘛，但是他没有站在希腊的角，没有站在雅典城邦的这个角度，而是不偏不倚的，而且他也承认了，就是希腊的文明虽然是好，但是有东方更古老的这样的更高级的文明，比如说这个我这上周讲的这个古希伯来语，对吧？还有这个腓尼基人都是更高级的文明，包括希腊也是借鉴了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文字叙述，所以他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在西方的知名度的。但是这个希罗多德吧，他是毁誉参半，另外一个历史学家就是对他非常不屑一顾，这个人叫普鲁塔克，他写了希腊罗马名人传，哎，非常厉害，就是也是传记体，每个人的故事我都给你写一遍。他就说啊，这个希罗多德这个人写的东西不可信，很多东西都是神话，神话故事你这个没有办法去取证，所以他这个东西可以说可信可不信，算是一个谎言制造者。所以这个历史学家互相之间这个鄙视起来，扣帽子还挺严重的。暂不说这个是真的假的吧，我先说一下这个人，这个人和司马迁非常像，就是他也是 出生在一个世家，他的父亲是当地的一个富豪，他的叔叔啊，据说是一个著名的诗人，可以说是一个家族是非常兴旺的这么一个大的当时当地的一个豪门。然后从小这个希罗多德也是喜欢学习，酷爱历史，结果他当时家族啊，就是因为参与了城邦一个政权的怎么说呢，篡位者的这么一个 争夺的斗争陷入了这个政治漩涡中，就他就被流放了。流放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回到过他在小亚细亚的一个故乡，而从此开始流浪，就像司马迁似的走南闯北，就开始去各个地方旅游。我也不知道当时这个大家想公元前480多年出去游，出去欧洲游和现在肯定不一样，没有大巴车也没有导游，他就这样一步步走，从北走到了黑海北岸，然后又从南走到了埃及最南端，甚至到了两河流域，就是意大利西西里岛都去过。每到一个地方他就是收集当时的一些神话故事，了解当时的风土人情，所以在之后对他还有个称呼，就是旅行家的鼻祖，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背包客的鼻祖。他到了希腊之后呢，就是觉得这个经济和文化的重心是雅典啊，而且当时的雅典正好是在公元前445年经历了这个希波或就希腊和波斯的战争，希波战争到了一个空前的稳定，有点像汉朝汉武帝时期。然后在这个时期他突然想，哎呀，我要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所以就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就叫历史，也算是历史的这个鼻祖吧。不但是记录了历史啊，而且还记录他经过的所有地方的风土人情、民俗事故啊，还有地理，所以他也是个包罗万象的一本书，语言非常非常生动，也是把这个人物描写侧重，有点像纪传体这样的一个风格。但是至于他这本书是写的是不是符合历史观、符合历史史实，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所以给大家做一个小的科普吧。对，这个叫希罗多德写的书叫《历史》，西方的历史之父。但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位历史学家，他不能说历史学家，他这个人应该是一个通才，就是我最早的一本西方史的读物就是他写的。这个人叫庞龙，对，是个荷兰人，他是写过很多书，最有名的就是《人类的故事》《圣经的故事》和《宽容》这三本书。我当时读西方历史就是从《人类的故事》和《宽容》这两本书，而且我现在还有当时我读的那个书，上面是中文，下面是英文，还有他自己画的插画，我还能看到自己当时写的笔记。我觉得这个人太厉害了，如果说司马迁他是把这个历史写给了普通人，那这个庞龙就是把历史写给了小朋友。就是我能想象出大概十几岁的我拿到这本书，我当时看到他的这个那种兴趣，就是抱在手里面一篇一篇一篇往下看的当时的自己。这个书真的，如果大家有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可以不妨作为启蒙读物，作为对历史的西方历史的一个启蒙。那我最后就引用一下这本书在序言中写的最后一段吧，作为今天的结尾。在北方啊，有一个叫斯维斯约德的土地，在这个土地上呢，耸立着一块巨石，它有100英里高，100英里宽，每隔1000年就有一只小鸟飞到这块石头上磨砺自己的喙。巨石就是这样被磨光之后，永恒中才过了一天。这个可能就是历史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他在漫长的长河中可能经历了那么多，他可能就是人类整个的时间文明史的一天浓缩下来的一个问题，但是也是让我们学到之后有了重新去思考和面对现在日常生活的勇气，还给我们了解决现在或者未来问题的智慧。好，这以上是我的分享。现在北京时间已经，哇天哪，23:26了，很晚了。那我来说个结束语吧。他分享的时候，其实我想到一个人，这个人叫金克木，他其实对史记还是很有感情的，而且写过很多这方面的学术研究论文。我记得有一点，他就说在东方人和西方人的生活里面有这么一个对比现象，我说说大家觉得是不是这么一个微妙的区别。西方人认为啊，就是凡是生活中发生的事件，事无巨细，无论美丑好坏都可以写下来，只要发生的就是都可以写，凡是有的事都值得记录。而在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中呢，尤其是对于历史的记录，写下来的东西它都会进入历史，那么你就要先进行一个标准的选择，什么样的人和事儿可以记录下来。换句话说，就是凡是写的东西它都要值得 都要是真实的，所以这个区别我觉得还挺有意思，也可能是代表中西两方的这个历史观吧。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文章也就告一段落了，分享的是《史记》中太史公自序的节选，而且今天我们的题目也起得比较大，说这个司马迁写《史记》是不是老爸的道德绑架？我们研究来研究去，觉得这个事情不好说，它很多事情也没有一个最终答案，只是借了这个题目和大家分享一下学习这一篇文章的心得。MSN 古文分享，我们是认真的，每周四北京时间19:30在这里等你，不见不散。我们造出些动静，欢迎来听。